有离开他的本族，他仍旧带着罗德，他没有离开父家，他带着他父亲走的。所以如果他真的要进去承受那个产业，那请记得他最迟早他父亲要离开，他才能够往前走，否则他只能够留在哈兰。那么还有呢，他带着罗德，迟早有一天罗德要离开的。他带罗德的意思就等于什么？就等于他没有安全感。我记得我那个小女儿刚刚生下来的时候，她这个没有喜欢哭，没有安全感。但是她醒过来，如果她能够抓到一片尿片，她就睡着了。所以你只要给她尿片呢，她就很安全。所以到处一天到晚带着尿片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亚伯拉罕带着罗德就一天到晚带着尿片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亚伯拉罕能不能长大？亚伯拉罕不能长大。神的话一定算话的，神的要求一定是绝对的。既然神呼召你，你出来了，那一定是离开本地本族父家。神所要的顺服是完全的顺服，迟缓的顺服，慢半拍的顺服等于不顺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亚伯拉罕有软弱吗？有软弱。他所留下来的足迹什么是哈兰？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觉得这件很小的事，一点都不小。你等一等就知道它有多么严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最后他从哈兰动身了，终于到了迦南美地。但是呢，罗德带着。所以迟早有一天，如果亚伯拉罕要断奶的话，你看见这个尿片一定要离开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从十二章到十三章，十二章你看见他终于到了事件，对不对？那么因为事件他觉得一点没有安全，所以他就献了第一座的祭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害怕？那就是你奉献的时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一定要把你自己放在神的手里。什么叫奉献呢？奉献就是你要知道事件是神的肩膀，不是你奋斗，是他来背负你，他把你放在他的肩膀上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你应当把自己献上。献上的意思就是说，从我的手里转移到神的手里。许多人把他自己抓在自己手里，所以有一个弟兄啊，到了早晨刮胡子，刮了一半他刮不下去了，他说我不能再刮了，我不小心把喉咙刮掉怎么办？你知道原因就是他把他自己抓得太紧了。所以什么时候他肯松手，他说神了，我不能再抓自己了，我抓来抓去我会抓狂的，我现在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里。这就是事件的风险，就是事件的那个祭坛。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你看见这是他第一座的祭坛。你有了祭坛就有了帐篷，对就祭坛是代表对于神的奉献，帐篷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乃是寄居的。然后呢，试验就来了，那个地方有饥荒，迦南美地应许美地会有饥荒吗？神应当应许天色常蓝，神应当应许花香常来，怎么今天在神的祝福里蒙恩得救以后，你看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不顺利的事呢？所以你看见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那这个时候考验在哪里呢？结果如果你要疏解这些饥荒的话，那他们只好下到埃及去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一次亚伯拉罕下埃及，你知道说就被你知道后面的故事，他怎么样？他其实没有撒谎，他是撒一个一半的谎，一点都没有。而且他撒谎啊，是在他要离开加勒底乌尔的时候就已经说好，他那个时候就已经跟他妻子讲好的。所以你看呢，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了。一个人临时起意撒谎是一件事，一个人老早就已经布置好了，在一个什么环境底下？因为莎拉太美丽了，所以他觉得无论到什么地方，莎拉会给他带来灾难的。那怎么救他自己？老早觉得两个人就商量好了，撒谎吗？没有撒谎，他的确是我的妹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后来你看，结果呢？法老就责备他。你知道，一个像亚伯拉罕被法老责备，这是亚伯拉罕一生最大的污点。好了，结果呢，他就得着一些财富，得着这些财富就回到原点了。那么就这次去埃及，就带了夏甲回来。所以后来以斯玛利的难处就是因为这次下埃及的结果。 那么还有就是因为这次出埃及，不光是亚伯拉罕富足了，我们叫罗德也富足了。他们可以共患难，但他们不能同享福。他们两个不讲话，他们两个的仆人讲话了，好像两家不讲话，两家的孩子讲话。那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所以你知道亚伯拉罕就对就对罗德说，你向东我就向西。所以结果罗德选择了那个约旦河的平原。那么与保这个谁啊，然后这个你既然往那边方向，所以他很自然是往另外一个方向。那么根据这里圣经的记载，大概是亚伯拉罕到了撒玛利亚。因为撒玛利亚有两座山，那个地方啊，你站在山顶上，你可以往东、往西、往南、往北，那什么地方？那个就是整个的迦南地。因为迦南地啊，圣经是从但到别是巴，那么刚好这个撒玛利亚是在中间，所以就在这个时候，大概等到罗德一离开了，那就断了奶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向他显现，然后呢，神就把他所在的地方，他说你要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一直到永远。所以记得这个应许是什么？应许这块地就是迦南地，这是第一次很清楚的，整块的迦南地通通是你的，而且我这个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下面十六节说，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。人如果能够数算地上的尘沙，才能够数算你的后裔。然后下面圣经怎么说？神怎么说？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所以凡是亚伯拉罕走过的地方，这些地方都是神赐给他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渐渐挪移，他这个后来你知道起头是在哪里呢？起头他是在最早在世界，然后呢是伯特利，那么最现在呢，他慢慢的搬移他的帐篷到了希伯伦。所以这证明说他到了希伯伦，你看他就这些地就是他的。后来到了别示巴，别示巴也是他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从哪里呢？从世界往南到伯特利，往伯特利再往南就到这个希伯伦，希伯伦再往南就到了什么别示巴。那不要忘记啊，整个迦南地是从但到别示巴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起码南边的这一部分他走遍了，那么神说他要把这一块地赐给他。那么这个就是因信出去，所以他学了两个功课，一个功课是哈兰的，一个功课呢是罗德的。所以你看见他很容易，人容易离开本地，加勒底的乌尔容易离开，但是不容易离开罗德。人的确有几分的恐惧，人的确有几分的依赖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只有当神做断奶的功课的时候，他才看见神所给他看的那块地是怎样的地，而现在他要起来经历那块地。不要忘记，当他走那块地的时候，他就相信，因着信他出去。现在因着信他出去了，所以现在我们叫只要罗德一离开了，就很清楚了。你就这个整个的路，整个的这个图画就很清楚了。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，这个可以说就是因信出去的。那么这一段。那么这里我稍微提一点哈，在我们要往前以前也提一点，就是你知道说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过约弗拉底河的，所以他是第一个希伯来人，然后以色列人他们也都是希伯来人，我们知道因为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等到以色列人后来失败，他以色列后来不是十二个支派吗？结果他们失败了以后呢，神就把他让他们，结果他们就被掳了。你注意啊，他被掳的地方很稀奇的。后来两个支派被掳到巴比伦，因为亚伯拉罕就是从巴比伦来的。所以当初亚伯拉罕从哪里来，后来他的子孙失败的时候就回到哪里去。 亚伯拉罕当初从加勒底乌尔来，因为他在哈兰停留一下，那是他的半路凉亭，那是他的失败。所以请记得，后来到了主前722年，十个支派被掳的时候，是掳到哪里？是被掳到亚述巴旦亚兰所在的地方，什么样？就是哈兰的那一带的地方。所以12个支派，十个是被掳到什么？被掳到哈兰的那一带，然后剩下2个支派是掳到巴比伦的那一带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警告，弟兄姊妹，不光是亚伯拉罕不能生一时玛利，你看神一点都不放松的。虽然那次的失败，神也饶恕他，最后他也进到迦南，但是留下的影响是很深刻的。所以当神在那里布局整个以色列历史的时候，你看得很清楚，这个绝对不是偶然的。亚伯拉罕是从大河的那边过来的，结果你看以色列人最后的2个支派就被掳到巴比伦去，10个支派呢就掳到巴旦亚兰那一带，就是掳到什么地方？就是掳到哈兰那一带去。所以这些话应该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深很深的警告。所以这一段呢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因信出去。那么从14章开始呢，就是因信做客。那么前面很清楚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亚伯拉罕从一个帐篷到另外一个帐篷，起头他在伯特利的附近支搭帐篷，然后后来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他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，因为他答应神的呼召，他起来纵横这地，那么他要承受这一块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当他所有的拦阻，就是说所有当初的障碍挪去的时候，当他可以离开哈兰，当他断奶以后，你看见神就把他最忠心的旨意就向他表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要看见对神旨意要明白的话，你看神永一直是做这样的工作，不光是离开本地，而且要本族还有附家，只有我们顺服完全的时候，你看最后神终于把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就向我们显明。那么神对于亚伯拉罕当然是要把那块地赐给他，所以我们说亚伯拉罕一生的焦点是那块地还有他的后裔，就这两件事情。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这第一段。那么第二段呢，就是因信做客。做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住在帐篷里面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们住在我们再看一下哈，圣经是怎么说呢？圣经说，他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，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、所建造的。在全本圣经里面，只有一座城是有根基的，那就是新耶路撒冷城。所以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，亚伯拉罕是等做一座新耶路撒冷城，是有根基的，而且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所以这个就是当他在帐篷里面，人虽然在帐篷，但是呢，他知道他是寄居的，他知道他是不过是一个客人就是了。所以他等候什么？他是乃是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，那一座城呢，乃是新耶路撒冷城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你再读下去，圣经说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。意思就是说，亚伯拉罕在帐篷的时候，他没有看见那一座城，不过呢，他从远处望见，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。然后圣经说，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那大家很清楚，人在帐篷里，但他的心、他的眼睛是注视那一座有根基的城，而且圣经说他是远处望见，而且欢喜迎接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在从创世纪 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五章，他在什么地方他看见了耶路撒冷？他什么地方看见，远远看见，然后欢喜迎接的？所以这个就是十四、十五、十六会比较清楚告诉我们的。好，我想我们这一堂就说到这里。